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到边远山区讲真相救人；二、震撼心灵的课堂讲真相；三、路窄能行。
到边远山区讲真相救人，学好法生正念行神事。湖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您好，同修们好。现在正是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前几届由于自己怕写不好，不愿吃苦，只是索取不愿付出，说到底怕心也是私心。修炼这么多年受益匪浅，难道我不应该借着难得的机会写出我在大法指引和师尊呵护下平稳走过18年的心得体会，意在正视大法，见证大法的威德，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我今年65岁，得法前是单位的老病号药罐子，40多岁走路就像老太婆一样，走两步要歇三脚，常年三个急救盒伴随着我，家里床头一个，上班抽屉一个，身上口袋里还揣一个。喝了这种药又带来那种病，恶性循环，每年换季节都在医院度过。病痛对我的折磨让我苦不堪言，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不得不把自己的后事提前安排，并为孩子们物色好了后娘。我母亲见我这样，急得到处去求神拜佛，烧香磕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两个孩子不到10岁见我患病了，他们默默无语的自己去学校，真像是没娘的孩子。丈夫见我难受的样子，总是说是我连累了你，我要是不去参加那场所谓的自卫还击战，也不会让你落下产后高血压、产后心脏病这种顽疾。93年12月我又住院了，一位老邻居见我那可怜的样子，介绍我去练气功，当时我什么都没问就一口答应了。94年6月3号也是我终身难忘喜得大法的日子。晚饭后他们两口子带我去练功点，走在路上老远就听到优美的练功音乐，感觉这声音来自天上，给人的感觉像是在步入仙境一样，非常美妙，舒服极了。当晚动作还未学会，可回家就睡了一个安稳觉。第4天去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总觉得这声音在哪儿听过，好耳熟啊，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几天后又看了师父大连讲法录像，第一眼见到师父觉得面熟，我心中的师父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每天都到同修家练功学法，经常抽时间到农村去弘法，不到两个月一身顽疾一扫而光，走起路来轻飘飘的，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一样，皮肤变得白里透红，几乎没有什么皱纹，看上去精神精力充沛。同修开玩笑总是叫我小伙子，单位领导同事惊叹地说，法轮功好不好看某某某就知道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救了我， 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家人亲人再也不为我担心受累了，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认同大法，并先后有11人得法修炼，并在大法中受益。有的家里生意兴隆，有的得到了官职的升迁，有的考进一类大学，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听师父的话，认真学法。师父早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上就介绍过长春大法弟子学法背法的经验，我悟到是师父在点悟我们学法的重要性。我们练功点也开始背论语和精进要旨，所有的经文大家都争着背，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每天都沐浴在师父的教诲之中。720后，大家失去了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环境，整天不知所措。一天梦见转法轮的书在我眼前，从封面开始自动的一页一页的往后翻，一直翻到最后一页为止。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要一页不落的学好法吗？孙子出生后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到处去讲真相，每天早上3:30起床开始练功，发完6点正念就开始背转法轮。首先是一句一句的背，后来一段一段的背，然后一页一页的背。一年下来背了3遍转法轮，每次出去讲真相前首先学法，因为法是做好一切事的基础根本保障。然后给师父敬香，并双手合十对师尊说，师尊，弟子今天去做讲真相劝三退的事，请师尊加持，谢谢。然后才出发。回来后在师父法像前说，谢谢师尊的呵护，谢谢师尊的加持，谢谢。十几年来一直恭敬至今。邪恶看不见我。通过学法背法，不知不觉做讲真相救人的事胆子大起来了。01年一天，我带着1岁半的外孙住在镇里的亲戚家，从他家出来后开始在大街上贴不沾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永世长存，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法轮大法师父清白，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贴了好几条街，贴时感觉什么都静止了，大脑一片空白，只管静静去做。外孙跟在我后边也不打扰我，一直贴到大桥头，这里停着一辆巴士等客人，也正是我要坐的车。我抱着外孙上车，刚坐稳就看见6个穿黑制服的人气势汹汹地朝车这边跑过来，口里骂骂咧咧的，围着车子转了好几圈，最后耷拉着脑袋走了。我问司机刚才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司机说他们是专门整法轮功的黑狗子。我明白了，刚才是冲着我来的，我坐的位子正好对着车门，而且我一直在逗外孙玩，他们就是看不见我。那时根本不懂发正念，只知道自己要走出去讲真相护法，要求还师父清白，是师父的法身保护了我，那种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只知一个劲儿的流泪。小外孙用他那小手一边给我抹眼泪，一边哄着我，别哭别哭哦。跟踪我的人撒腿就跑。04年我是资料点被破坏，10几位同修被非法关押，事发的前一天我去一资料点背了一编织袋资料出来，其后接连几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此人是省公安厅派下来的实习生。一天他推着自行车装着买菜的样子，当我快接近他时，他像触了电一样，突然把车子一架，快步跑到马路边，装出等公器的样子。我不慌不忙地走过，干脆站到他身边，发出强大正念，彻底解体操纵跟踪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只见他脸一阵红一阵白，身子不停地颤抖，好像恨不得要钻到地里一样。后来又在公器上遇到他，我望着他发正念，他始终不敢抬头，从那以后再也没发现他。正如师父在红营怕啥中所讲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 师父时刻在我身边。看了同学们写的《忆师恩》的文章后，在我心中升起对师尊无限敬仰的同时，也生出了执着心，总是羡慕那些接受过师父亲传的弟子，懊恼自己悟性差，没能参加师父的讲法班，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一个山坡连着的一大片草坪上，正在布置会场，准备开法会。在我之前来了一些同修，我急忙找块地方坐下，一抬头看见师尊手提蒲团，笑眯眯地从我左前方过来，坐在我右边。我真不好意思，我怎么能够有资格同师父坐在一起呢？这不是师父在告诉我，我们给大家这么多东西，所有的人只要实修并严格用大法要求自己，我都把你当作弟子带，只要你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就把你当作弟子带。在修炼的路上遇到的磨难也不少，却是慈悲的师父为我承受过去了。如汽车急速倒车，就在我的自行车前轮抵着汽车车轱辘时，汽车刹住了，连人带车被急驶的摩托车撞飞老远，重重地摔在十字大街上，黑夜里栽到大渠沟里，今年又被撞到轿车前躺在了地上等等。要不是师父保护了我，岂止是落个后怕呢？到偏远山区就有缘人，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四川成都南充的大法弟子提问师父，偏远山区的人得不到信息怎么办？师父说不要紧的，大家别忘了很多事情不是有师父的法身吗？还有起正面作用的众神在帮忙，而且中国大陆有那么多大法弟子，很多事情他们都会去做。我地区处于大别山区，十几年来城镇周边地区讲真教的人比较多，偏远山区做的人少一些，有的地方是空白。我也总在琢磨这事儿。一天梦中我回娘家，路过一山区，对面山坡地边站了好多男男女女，他们都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这不又是师父在点化我要去救边远山区的众生吗？从那以后，我跑山区一般是一人去，少数与同修配合。09年秋，我与一同修准备第二天去山区死角讲真相救人，晚上却下了一夜的雨，早上还在继续下，去还是不去呢？同修与我切磋说，救人这么急的事，一点雨就能把我们难倒吗？这是旧势力的干扰，不承认他，有师在，有法在，一切由师父安排。同修穿着雨衣带着我向山区出发了，一路上我们默默地发着正念，走着走着雨小了，渐渐雨停了，快到目的地时太阳出来了，正念化开满天晴。同修深有感触地说，难怪这里是死角，山路远又险，很多路段几乎直上直下，而且路面又窄。当我俩上坡时，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上拔，下坡时真像有人拖着车往下滑。同修的摩托车是一辆闲置了很多时间的旧车，今天是第一次走山路。他与摩托车沟通说，摩托车你真乖，你帮助做大法的事，今后一定有好的未来。师尊鼓励大法弟子走出个人修炼的路，到边远山区做讲真相救人的事，这就是我的修炼路。到山区去最大的困难是路不熟，下了车不知往哪儿走。在车上我很注意同人谈谈地名，并努力记住，山里人善良淳朴热情好客，你向他问路，一般他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有的还愿意给你带路。不通车的地方靠双脚走，时间不够，只好花钱雇摩托车送，一般请司机将我们送到村部，再从村部往回走，边走边做讲真相的事。有一次走到了三岔路上，还真不知道往哪条路走是对的，山路十八弯，错一条真的要错很远，很长的山路遇不到一个行人，心想歇会儿脚吧，师父会告诉我回家的路。刚刚一想，远处传来了农用车的声音，上前问清路线后，借感谢的机会帮他抹寿印， 送给他神韵光盘和护身符，他们如获至宝，连声谢谢。每次到山里去，我带的资料都比较多，如真相条幅、不干胶、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盘、神韵光盘、护身符等。中午饭我只带几块糖或糕点，夏天带点矿泉水，一个村庄不落的往回坐。说也怪，只顾救人，也不知饿渴。当然，这是师尊的加持。走在山林中，各种鸟儿发出清脆的叫声，花草树木在微风中摆动，仿佛在欢迎我的到来。那是在城里领略不到的一种惬意感受。我与他们沟通，树木、花草、鸟儿，你们都听着，你们都是为大法而来的，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才有好的未来。我在给有缘人送光盘和资料时，总是嘱咐他们看完后一定要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看，让他们受益，也为你积大功德。他们却答应，哦哦，知道了知道了。这样既节约资料，又可多救人，让有限的资料发挥无限的作用。平衡好家庭关系，带好小弟子。开始几年，老伴并不知道我经常一人跑那么远，因不能赶回家为他做午饭，他终于觉察到了。好在他没有阻拦我，只是为我的安全担心，千叮咛万嘱咐的要我放机灵点。我告诉他不要用人心说话，只能加强我的正念。有一天我回来的比较早，到家时才下午三点多钟。老伴得意地问我，你今天回来早，知道为什么吗？是我在用正念支持你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在心里想，彻底解体破坏某某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很感动，谢谢他对我的支持和帮助。现在我每次出去，他都要问清我去的具体地方，他好用正念支持我。作为大法弟子，要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一定要平衡好家庭环境，否则你想出去，他们却不让你迈步。我这不是夸自己做得怎么好，是师父要我们做一个好人，比常人中的英雄模范人物还要好的人。与人为善，对谁都好，何况你的亲人。儿子媳妇早出晚归的上班，带孙子做家务，我和老伴全包了。每个双休日，孙子随他爸妈可以到远处去玩。平时五天时间，除了雨天，我带孙子去广场、公园周边地带发神韵光盘。他乐颠颠地捧着光盘，见人就发。看到他稚嫩红润的笑脸，一般人都愿意接受，并向他说声谢谢。他听后干得更欢了。别人接慢一点，他赶快说，拿着吧，好看的。回家后，他每天都看真相光盘，用他的话讲，奶奶，你的客人又来了，并认真地重复上面的动作，把同修乐得够呛。带他去同修家，进门的第一件事是到处找法轮图形，看到后一个劲儿地喊，再转再转。他会唱法轮大法好、大法小弟子等歌，当看天音光碟时，他说他是小弟子，这上面有他。平时告诉他大法小弟子不能自私，要处处为别人着想，他记住了。一天早晨我说，奶奶给你煮鸡蛋好吃吗？他说我不吃。那为什么不吃呢？他回答，我吃了你们吃什么？全家人都乐了，小小年纪也知道为别人着想了。孙子今年四岁，也经历了几件危险事。一次玻璃门压扁了手指头，那时他才一岁多。我抱着他对着手指头一个劲儿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扁指头变圆了，要他动动指头跟好手一样。还有一次摩托车压在他身上，把他从车底拉出来也安然无恙。这两件事我都告诉了儿子媳妇，他们知道大法超常，没有半句埋怨。小区有几个与孙子一样大的孩子，他们经常生病，都说我的孙子带得好。我说不是，是他每天都说法轮大法好，是大法师父在照看他。跨地区讲真相，劝三退。随着正法进程的加快，深知这是最后的最后，必须抓紧救人。记得师父讲过，全世界的人都曾是他的亲人，和我老伴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战友，不也是我的亲人吗？ 几年来我去了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武汉、无锡等地有老伴战友的地方，看望老战友，救度他们。他们都被天安门自焚伟案蒙住了，深受毒害。我把天安门自焚真相资料给他们看，他们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真相，纷纷散退。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当时都能表态，我不执着结果，重在过程，即使他暂不表态，也为今后听真相打个基础。老伴也帮着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以后有人告诉你真相，你可别失良机呀。在师尊的加持呵护下，我独自一人去过邻省河南、安徽等地，做完我要做的事，都是当天平安返回。18年的修炼路，经历的神奇事太多了，可以说每次出去讲真相的经历都是一篇神话故事。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师父在做。最近我去了一个更封闭的山村，这里的人他们不了解真相，也不愿意接受真相。他们的墙上还保留着60年代文革时的标语口号，看起来荒唐，其实可悲。这些边角、死角等地方急待我们去送资料，讲真相，救他们。我们不去做，又指望谁去做呢？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经文》中告诫我们，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像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进。过去佛教中有句话，意思是从头到尾都像开始一样，你一定圆满。在值千金、值万金最后的修炼日子里，我会更加听师父的话，不辜负师尊愿望，继续到边远山区去救人，多救人。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震撼心灵的课堂讲真相。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1995年底得法的。1999年7月邪党迫害以来，由于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过一次，曾经多次被无故骚扰，给家人带来了压力，因此给自己的修炼也带来了许多磨难。但在师尊的呵护下，一直走到今天，这过程可以写一部修炼历史。在这里只是将修炼中的点滴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共勉。一、震撼心灵的课堂讲真相。作为一名教师，我经常把学生看成讲真相的对象，我要救度的主要众生。从开学第一节课到期末最后一节课，只要有能与真相联系的课程内容信息，我一定不会放过。所以课后在个别的找机会劝退，只要用心去做，效果一般都很好。但在课堂上公开的讲真相，由于《风雨天地行》刚刚出来时，我曾经在合班课的大课堂上播放，被受谎言毒害的学生举报后，出于怕心，以安全为借口，就再也没有做过。2011年6月的一个星期二上午，我有4节课，是同一个专业的2个平行班，前后各2节课。第一节课后我去了休息室，等第二节上课清查人数时，班长告诉说一班有个女生休课，被另外2个同学扶回宿舍休息，所以缺了3个人。当时我就告诉学生要注意身体，爱护生命之类的话。第三节上课期间，有个女生轻轻走到讲台，小声说，老师，我头晕恶心，无法上课了，想回宿舍去，望老师批准。当时我正在讲课，就对他点头同意了，不到5分钟。又一个女生则讲台上对我说，老师好，刚才的同学发短信说他自己无法走回宿舍，叫我帮他一下。没等他说完，我就挥手示意让他快走。这时我正好讲了一个完整的内容，瞬间的停留使我的思绪再也无法控制，就对同学们说，一班里有个女生休克，被人扶回去休息，而你们班又有一个女生，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我再也无法沉默了，因为我想起了我自己曾经的经历，我的眼泪已经出来了。教室里一片寂静，之后是热烈的掌声，同学们在期待我的经历，我的故事。 我以前曾经晕倒在公交车上，被人拖下去丢到马路边上，也曾经晕倒在拥挤的火车上，被人架下来，在凛冽的寒风中清醒后再转乘下一列车。而现在我能这么健康幸运地站在这里，都是因为法轮功，是法轮功救了我。从我开始练法轮功到现在，从未吃药打针而健康精神。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我的师父，感谢法轮大法的创始人。这时班里有几个人的眼睛充满了泪花，我在调整心态，因为当时非常激动，有些泣不成声，便一边用鼠标翻课页，一边不由自主地说，我无法控制。教室里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知道这是师尊的鼓励，也是众生得度的期盼。顿时整个教室就像被一种能量物质加持着，我的脑子里除了讲真相，已经想不起我是在讲台上上课了。我就一口气将我得法修炼的故事告诉了同学们，并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讲明了425真相和天安门自焚骗局，最后用极其坚定的语气大声告诉同学们，你们要记住，法轮功千古奇冤，法轮大法是宇宙中最正最真的科学。我看到同学们的心灵被强烈的震撼着，不时的有同学频频点头，我看到得法的众生在欢呼。刚刚开学时，我认为这个班是最调皮捣蛋的，使我很失望。曾经对他们讲，你们要好好学习，该课程属于考教分离，不及格率较高，不然后悔都来不及。奇怪的是，自从我讲完真相后，这个班上课出勤率、认真听讲的程度都是四个班中最好的。到期末统考结束时，考试成绩也是四个班里最好的，一个补考的都没有。而另外一个班开始我认为是听课最认真的，考试结果却最不好，居然有三个不及格的。师父说，我这样跟大家讲，大家可能觉得，哦，看看这世人都不怎么样啊，看人在街上形形色色，甚至于邋里邋遢的，有的人在乡下过着很苦日子的，有的城里人很世俗的，还有很多装酷的年轻人。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也不能都在大公司里上班的，或当老板，那其他人就得做别的。搞艺术当明星的就那么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阶层是人类社会形成的一种社会形式，它不是生命的阶层，所以生命都不简单。别看人的外表怎么样，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捡垃圾的，往前推，你会发现他以前是宇宙中巨大的一个神。可是在迷中，在轮回转生中，他完全迷失了，迷得什么都不知道了，甚至于很多生命在轮回中对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来这干什么。摘自什么是大法弟子。再次学习师尊的这段讲法，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自然，对法中的内涵又有新的认识和新的领悟。二，救人不能半途而废。2010年下半年的一个晚上，经朋友介绍，我要去到距家半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找资料。当时下着小雨，正赶上下班高峰期，好不容易打上出租，司机30多岁，看上去很精明，上车后就很自然地和司机聊起本地交通实在是不方便，进而讲到老百姓在共产党的控制下生活真是不容易。司机连连赞同，当我问其是否加入过党团队时，他反应很激烈，表示法轮功的东西一概不听，并极力阻止我继续说下去。要是以前，我可能就会放弃了，但当时我想起救人如救火，就求师尊加持，并发出坚定的正念，今天一定要将他劝退，一定要清除邪恶对众生的毒害。此时已经有些塞车，我不慌不忙地从天安门自焚骗局讲到天要灭中共的原因，讲到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界各地，我的师尊无私地教人向善，一心为救度众生，中共的宣传都是造假和谎言，请你不要被谎言迷惑，一定要用自己智慧的双眼去看待当今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我只是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绝没有想要强你所难的意思。在我讲述的过程中，他开始也反驳，但师尊给予我智慧，很快就说服了他， 后来他不吱声，静静地听我讲述。我说那就起个化名退了吧，这可是不掏钱的保险呢。他说谢谢你，我不信共产党，也不信法轮功。他简单地说了他家祖上是地主，曾经受过中共的迫害，对中共的不择手段镇压异己心有余悸。这时还在堵车，但距离我要去的地方就只有100米左右，拐个弯就该下车了。我稍稍有些急，但马上意识到这是魔的干扰，便正面坚定地告诉他，我们一路上能聊这么多，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起个化名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又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他说，真的谢谢你，你太能说了，我服了，我叫某某就退了吧，祝你好运。话音刚落，车就到了目的地。在结算车票时，才发现这次打车的费用是平时的3倍多，可见所用时间也是平时的3倍多。但因为救了可贵的生命，我觉得钱花得太值了，感谢师尊的智慧安排，才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向他讲述真相，没有半途而废，而是真正的救了他。当我到达目的地后，便真诚地再三向等我很久的人道歉。此人是一个50多岁的政府基层负责人，简单交谈后了解到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儿子在国外也是基督徒。我要的资料他得从他们的专业系统中慢慢的下载，这期间我有足够的时间向他讲述法轮大法真相。我首先告诉他，我是因为身体极度不好，出于求生的愿望，经人介绍才修炼法轮功的。从那时到现在，我没有吃过一粒药，更不用说打针。听后他特别有同感，并说只要身体好，你一定要坚持练。当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时，他说由于我也是有信仰的，我不相信共产党，上级单位组织的有关学习我经常不予重视，为此上级很不高兴。我就抓紧告诉他，你加入协党时是否举着拳头发誓要将你的终身献给协党。他很吃惊，是啊。我说你应该知道，人一旦发誓了就起作用，赶快取个化名退出吧。他无语，接着我讲中共执政期间对神佛天地人造下的不可饶恕的罪孽，并讲到贵州平塘县的王党时，当时就上网给他看，并告诉他，今天你遇到我就是你的缘分，不仅你要退出，而且叫你的老公和儿子也退出，你儿子可以在国外退，千万不能为邪党当陪葬啊，我衷心希望你们全家幸福平安。他很高兴地同意并做了3退，并表示一定要劝退儿子。2011年9月3号，我去替别人给一个我熟悉的正处级领导转送东西，本来没有打算讲真相，只想把东西放下就走。电梯到达后，男主人开着房门站在门口迎接我，并热情地请我进屋里坐。几句寒暄之后，女主人说她身体不好，丈夫叫她去跳舞打球锻炼身体。我说体育锻炼是不能治本的，并利用师尊教给的法理讲明原因，其中说到山中修道的人通过减缓细胞的分裂次数而延长寿命。此时熟知我的男主人就说，你是不是练功太多了，什么山中修道的人，这句话突然点醒了我，瞬间便有一定要救他的想法。此时女主人很迷茫，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我坚定地说，我只练法轮功，我就是练法轮功的。屋子里的空气都好像凝结了，片刻宁静后我说，是因为法轮功救了我的命，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法轮功是真正的科学。男主人有些害怕，在一旁嘀嘀咕咕地说，我正念十足地说，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为什么要去天安门，425和平上访和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是什么，法轮功是真正的科学，修炼法轮功才能真正的去病健身。说完我感觉整个身体被能量覆盖了，那源自于法的智慧使我滔滔不绝地将以上的原因一一讲述得清清楚楚。对于熟知我的人都有一个心结，认为我不该去天安门，去了就是参与政治。我就是要打开他们的这个心结，我就以简洁的语言讲述了我去北京上访的原因。女主人追问425，我耐心地给她做了解释。至于说纪律，那是修炼人在遵照我们师父的要求做事，先考虑别人， 因此没有大声喧哗，没有乱扔垃圾，甚至连地上本来有的纸屑都被捡起来了。这是一般的组织和纪律要求所做不到的。他们一家三口人静静地听我讲完事实真相后，男主人说，好啊，你就在家里好好练吧。女主人说，我是第一次这么详细地听到法轮功的事情，原来如此啊。那么你们真是不容易啊，你们平时是怎么练的呀？我说，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他要我做动作给他看，我就把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从头到尾做了一遍，并告诉他我做得不好，改天我给你把我师父的教功录像光盘送来，你照着学吧。女主人说，谢谢，有空常来啊。一切都如同师尊教导的那样，这么大的事人都在等着救呢，你只要不太过分，人家就会理解。我们真的有做得很好的，在好的社区大大方方地走过去，然后跟人家很坦然地一讲，马上表示非常高兴，就在等你一样。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斋子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对师尊的感激之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谢谢同修的支持与帮助，若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路窄能行，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师父好，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我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2006年从黑窝出来后回到家中，因为失去工作，一直在经济上很被动，有时做大法的事要用钱，比如路费钱或中途吃饭的钱。虽然学员给了我资料的钱，但总觉着钱用在自己车费中不太适合，这费用应该自己出的。可当时我的工作收入比较低，为此我很苦恼。有同修介绍的工作我都去做过，有的同修自己做点小本生意，本来收入不多还要帮我，我看在眼里，苦在心里。当时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同修也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很高的学历，但大多数的想法是找个简单工作，只要时间多，方便修炼就行，因此多做些低收入的工作。当时我想，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技术吃饭呢？收入高点不好些吗？有很多同修不想学常人的技术，觉得花时间。我觉得作为人这一层的理，高技术可拿高收入的钱，这也符合宇宙的理呀，只要做的是正事。因此我不管在哪个单位中做事儿，我都尽可能选择与技术靠近的工作。我以前在单位做过电脑平面设计，所以我一直在这方面留心学。慢慢的，我能自己拿点活回家做，有些收入了，最后达到我的工资收入要求了，我就回家专职做。开始收入不高，但慢慢随着自己技术提高，收入也多起来。但紧接着就是三件事受到了影响。我的情很重，顾客说一我不敢说二，也不管报价能不能赚钱我也做，最后搞得自己焦头烂额，一发正念就有顾客打电话，学法心也不静，总想着生意上的事儿，讲真相的时间也不知不觉被挤没了，最后搞得自己完全像个常人，这个单子赚多少钱，那个单子赚多少钱，我做的设计比谁的好，谁要比我做的好，比我赚的多，心里也不平了。这状态与我去北京正式法完全是两个人。以前还觉得自己把钱财和人世间的东西看得淡，其实不然。当时我到北京正式法，放下了工作，放下了家庭，把正式法和自己生活分开了。而且还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被邪恶关了几年才出来。当再次接触常人社会时，发现自己这颗心根本就没有放下。 做生意的第一年总结自己，我发了这样一个感慨，赚了钱却没救人，真不划算。第二年，我努力调整自己，做好工作同时做好三件事。发正念时，如果有电话响，我就不接，等发完了我再接。记得有一次刚发完正念，就来了一个顾客的电话，我一接，对方就说，刚才打你的电话怎么就打不通。其实电话一直放在我身边，我也没关机。当时我心里明白，自己的正念在调整着自己周围的一切，但首先自己的心要正。学法心不静，我就找出这颗心，发现自己执着人世间的名利情，就用法来修正自己那颗心。没时间做救人的事，我就安排好哪是工作的时间，哪是做大法事的时间。但时间长了发现不行，因为做生意不像在公司上班，顾客是不分时间来找你的，有时很晚了，顾客也有打电话与你沟通的。后来我就分了一下工，事情多了就分些给别人做，自己少赚点钱，这样手头的事儿少了，就有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第三年总结自己时，发现三件事做的不很尽心尽力，就是没有全身心的做好三件事。怎么做呢？不做常人的生意了？不行。后来学师父后期讲法时，多次看到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正法中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我的路在哪儿呢？通过学法我悟到，就是在自己的工作环境中、生活环境中讲真相救人。有时一天做得好时，一早上带上真相资料发到顾客家里，发放到小区单元里，下午回家就用手机讲真相，回到家里就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一天下来自己觉得很充实。现在生意再忙，也时常想今天的三件事做了吗？没做是什么原因？怕吃苦，没早起，所以出门时没带上真相资料。回家时心里还想工作上的事，忘了用手机讲真相。反正围绕着自己的三件事去想，总可以找出自己好多要修的地方。自从开始重视三件事以后，我的生意也越做越好，越做越顺。很多工作中要发生的一些麻烦事儿，到我这儿不是化解了，就是变得很小了。修炼人心里很明白，这是因为我们在做救人的事，人世间所得到的一切也是方便我们救人，但我们要珍惜，让我们在人世间有什么技能、生意能做多大、当多大的官，都是给我们修炼用的。也许你这个生命就是要在这方面修出来，同时更主要的是方便你去救人，不然世人没救几个，自己还陷进去了。赚钱不做三件事是得不偿失，做三件事不管生活，只会让自己力不从心，所以我觉得都要做好。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我们要走正自己的路，我理解是指的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法会交流，希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